老皇上康熙一反常态，雷厉风行地处分了一大批朝臣，还停办了四王爷胤禛的差事。四爷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好求教于府上的谋士乌思明。乌思明早已是胸有成竹了，他向四爷说，皇上之所以要这么干呢，第一是为了保护一批贤臣，免得他们陷入党派纷争，此外还有第二层意思呢。乌思明接着说，不知四爷注意到没有，这次皇上贬斥的全是手握大权的治世能臣，谁的权力大职位高，谁受的处分就最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依学生看，这正是皇上的英明过人之处，这些人那是非要拿下去不可的。胤禛十分诧异，又问，哦，那这就奇怪了，胤禛实在是不懂，请先生明言。哎，四爷您别客气，其实啊，您只要设身处地的为这些人想一想就明白了。如今老皇上健在，他们身居高位，手握重权，一旦新皇上继位，那他们的身价就会立刻暴涨，成了拥戴新皇登基的两朝元老、辅国重臣。他们本人有的已官至极品，升无可升，赏无可赏，他们的手下又有一大帮的门生故旧，甚至结成了党派，如果他们联起手来对付新皇上，那将何以处置呢？当年鳌拜结党弄权，操纵朝纲之事，咱们还闻之色变呢，老皇上能忘了吗？权臣把持朝政，形成伟大不掉之势，那是历朝历代都深深忌讳的呀。现在好了，老皇上一纸诏书，他们全变成了犯官，变成了罪臣，以前的功劳苦劳一笔抹杀，过去的门生故交也全都树倒猢狲散，等到新皇上登基，还是只需要一纸诏书就可以把他们赦免，官复原职，他们能不感恩戴德的拥护新皇上吗？他们能不乖乖的从头做起，勤勉办差吗？四爷，老皇上用心深远，他替继位的君主不但留下了万里锦绣河山，还留下了一大批随时可用又任意挑选的能臣贤臣。四爷，您不觉得皇恩浩荡，不觉得皇上用心之良苦吗？胤禛听得激动不已，可是还有些不解，又问，那乌先生，这次贬斥的臣子中有的年老，有的多病，万一经不起这折腾死了，那岂不可惜吗？乌思明笑了，四爷，您一向以冷面王和铁石心肠自称，怎么不明白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里，在关乎社稷命运的大局中，死上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在这件大事上，四爷您可不能有妇人之仁呐。胤禛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心情豁然开朗，他向乌思明深深一躬，然后仰头望天，拍着额头大声说，皇阿玛，儿臣若能继承江山，一定不辜负皇上的一片苦心，一定让您老人家含笑九泉。说完他突然向北跪下，伏在地上嚎啕痛哭起来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在京城盛传皇上患了失心疯的严峻时刻，就在众大臣纷纷猜疑惊慌不安的时刻， 一乘捂得严严实实、密不透风的绿泥小轿被悄悄地抬进了畅春园，抬到了那块宫中禁地穹庐的门前。轿停了，抬轿的敲不言声的退下去了。这时候轿帘一掀，尚书房大臣张廷玉从里边走出来了，却回头吩咐一声：你先在轿里等着，不准向外张望，等候宣召吧。哦，感情里边还坐着一个人呢。张廷玉跨进院门，又招呼一声：所有的御医、太监、宫女儿和侍候皇上的人一律退到宫外。看着众人都退出去了，张廷玉还不放心，又在房内房外亲自检查了一遍，向武丹交代了几句，这才走进穹庐，来到康熙皇上的病榻旁，轻声说：皇上，皇上，隆科多来了。康熙皇上正在昏昏迷迷地睡着，脸色又灰又暗，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哦，是廷玉啊，隆科多来了吗？叫他进来吧。张廷玉答应一声，来到门前掀开轿帘说：隆科多，出来吧，皇上叫你呢。隆科多这正糊涂着呢，今儿一大早他就被张廷玉叫出家门，又这么神神秘秘的把他抬到这儿来了，他真不懂，皇上传教来领旨听训就是了，这装神弄鬼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一进穹庐啊，他就更紧张了。好家伙，这里怎么静的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呢？他的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子似的，不住的咚咚乱跳。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跟着张廷玉来到了屋里，向躺在炕上的皇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康熙一眼也不看他，更没让他起来，却向张廷玉递了个眼色，厉声说：念。张廷玉肃然而立：是，隆科多听旨。隆科多赶紧磕头：是，奴才隆科多恭领圣谕。张廷玉双手捧着圣旨，轻轻咳嗽一声，这才说：隆科多，奉旨向你宣读遗诏，查逆臣隆科多党父阿哥密谋作乱，着即刻赐死，钦此。一听这道遗诏，隆科多吓得魂飞天外。妈呀，这把我传到这儿，就是要处死我呀！吓得他吭吭哧哧的说：“皇上，臣隆科多知罪，谢恩。”康熙瞟了一眼跪在下边抖成一团的隆科多，冷笑一声说：隆科多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申辩的吗？隆科多梆梆梆又磕了三个响头：皇上，奴才明白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奴才不敢为自己辩解，奴才自幼父母双亡，又不为本族人所容，所以性情倔强，不善处人，昔日也曾随皇上西征，这些往事皇上是知道的，奴才办差不力，气恼了皇上，罪当处死。康熙却平静地说：这些事儿朕全知道，你刚才听到的是朕给你的第一份遗诏，还有一份呢，张廷玉，读给他听听。这，张廷玉从几案上拿起另一份诏书：隆科多，你听仔细了。隆科多忠心事君，办差勤勉，着以原品级晋升太子太保， 领侍卫内大臣、尚书房大臣之职，原领京师步军统领及九门提督之职，仍由该员兼任，钦此。隆科多听了这份遗书，可傻眼了。皇上，这是……康熙的声音十分低沉，但是却很清晰。隆科多，朕今天把生与死、欢与悲一齐赐给你，你要体谅朕的难处。这两份诏书都是朕的遗证，你若能遵照朕的嘱托，在朕宴驾之时管好手下兵丁，护好京师九门，按朕的遗命辅佐新军登基，那么第一份赐死你的遗诏即可作废，你就升官尽职，享受荣华。但是如果你听任阿哥们的摆布，奉职无状，胡作非为，那么新军登基之日也就是你的死期。今天在朕的面前只有你和张廷玉俩人，他和你一样也有这一生一死的两份诏书。唉，要是在寻常百姓家论辈分，你还是朕的表叔呢，可是天家是没有骨肉之情的，朕特意选中你来担负这托孤重任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那次西征，你背着朕杀出了重围，没有吃的，你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朕，自己去啃草根，只有半葫芦水，可是你一口不喝，全给了朕，自己喝马尿。朕看中你的就是这份至死不渝的忠心，所以朕今天才把这江山传位、国家社稷的重任托付给你，也托付给廷玉，你们俩一文一武正好搭档。朕把这大清江山托付给你们了。康熙说到这儿，早已是老泪纵横，气喘不止了。张廷玉和隆科多一边磕头，一边同声发誓：万岁爷请放心，奴才等一定不辜负万岁的重托，保新军登基，保大清的万年江山。康熙皇上这番话也许是他临终前说的最多最清楚的一段话了。从那天交代了张廷玉和隆科多，又向他们俩秘密地安排了遗诏发布的程序之后，他就再也没能好起来。到了康熙61年的十月，老皇上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他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已经完全不能理事了。这时候的尚书房呢，已经是名存实亡，里里外外就剩下张廷玉一个人了，忙得他是头昏脑胀，两眼发黑。可是他牢牢记着皇上的托付，咬着牙硬挺着。11月13这一天，北京天寒地冻，大雪纷飞，黑沉沉的云，白花花的雪，在怒号的北风中把北京城搅成了一片混沌世界。畅春园的空地上搭满了帐篷，住着六部里的官员和各省各地的督府大员，他们都是接到急报被召进京师，召进畅春园，准备送老皇上升天，迎接新皇登基的。皇子阿哥们的待遇当然要好一点，都聚集在原来太子胤仍住的运松轩里，准备随时听候宣召。张廷玉在外书房里急急忙忙地接见了几位大臣，说皇上这会儿稍安了一些，但诸位不要回去，说不定有旨意呢。说完又匆匆忙忙来到运松轩交代皇子们， 半个时辰之后，请阿哥们到穹庐来听皇上宣召。说完又快步走了。张廷玉虽然不敢明说，但是大家谁不明白呀？皇上宴驾恐怕就在今天了。老八这个时候更是心中紧张，进畅春园之前他已经完全安排好了。丰台驻军统领程文运是老八的心腹，他统领着3万精兵，而且已经厉兵秣马，整装待发。只要这里一个消息传过去，就能顷刻而至把畅春园包围起来。隆科多那儿也派人去过了，他虽然没有程许接应老八，但却保证说90%兵马不动一兵一卒，只要他能按兵不动，那也算不错了。现在兄弟们中能左右局势的只有老四胤禛一人，可是他手中没有兵马，不足为虑。只要时机一到，程文运的丰台大军开过来，先逮住老四，武丹和宫中那几千侍卫和露营兵全不在话下。不管父皇的遗诏怎么写，也只能是一纸空文。此刻在穹庐中的康熙已经处在弥留之中了，他平静地躺着，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，只有那不断闪动的双眼还略微显示出一点活气。他口齿含混地念叨着，到头了，终于到头了，玄烨，你也有今天吗？张廷玉早就回来了，只是没敢言声。此刻他见皇上口中蠕动，好像在说话，急忙趴在他的耳边，皇上，外边该见的人臣都见过了，皇上请安心歇着吧。康熙无力地看了张廷玉一眼，好像要交代些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慢慢地说，去叫皇子。张廷玉点了点头，急忙让太监去传命。很快老三胤祉为首领着皇子们跑进来了，齐刷刷地跪在康熙身旁。年纪大的还能勉强自持，怕惊了圣驾，年纪小的已经在暗自隐气了。这会儿康熙好像清醒了一些，他叫着，老四过来坐到朕的身边。老四胤禛强忍着热泪来到前边，他哪敢坐下呀，跪在床头，双手捧着父皇那已经发凉了的手。就听康熙说，朕只有一句话交代，朕死之后你们不要闹家务，要识大体，汉人比咱们爱新觉罗家的人多得多，你们一闹大清就完了，你们要好好辅佐新君。说着他用力地捏了一下胤禛的手，胤禛感到这一捏虽然是那么无力，但他却明白了皇阿玛的心，他满含热泪地说，皇阿玛放心，儿臣等记下了。好，记下，朕就放心去了。老四，你即刻拿着朕的金牌令箭，把胤祥放出来，让老大老二也出来，朕想见见他们。胤禛答应一声，起身摘下墙上挂着的金牌令箭。这金牌令箭乃纯金铸成，上面雕龙描凤，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小字，辉煌夺目，显示着代天行令的权威。 胤禛向父皇又行了一个礼。父皇请保重，儿臣去了。说完转身出去了，但是他却并没急着走，而是支楞着耳朵听房里的动静。康熙刚才说了那么多话，气力好像已经用尽，但他知道下边跪着的儿子们都在等着那句最重要的话呢。他强自挣扎着说，你们不是想知道朕让谁来继承大业吗？现在该说了，朕告诉你们，就是刚才出去的四阿哥胤禛。在屋外的胤禛听见这一声，提着老高的心才放下了，他大踏步的飞身走出了院门。他走了他高兴了，可是屋里的阿哥们却惊呆了。可是康熙却不容他们多想，对张廷玉说，宣读遗诏。张廷玉答应一声，从玉榻旁边的大柜子里取出了方苞草拟的那份遗诏，站在玉榻旁边面对众皇子高声朗读。一听说皇位要传给老四，跟着八阿哥作乱的几位臣子就慌神了，老八自己更是心急如焚，脑袋里嗡嗡直叫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派人传信儿到丰台调兵，可是皇上却让张廷玉宣读遗诏，他们几个心里再急也不能动啊，都在盼着三下五去二的念完好赶紧脱身办事儿去。可是他们没想到皇上的这份遗诏竟是那么长，感情康熙早给这几个不安分的儿子们画好圈了。当初皇上向方苞交代草拟遗诏的差事的时候就说过，不要太长，有两万来字也就行了。好嘛，两万字得念多长时间呢？起码也得一个时辰。直到这时候老八才明白，坏了坏了，上了老爷子的当了。张廷玉在上面念了些什么他是一句也没听见，只是左顾右盼的在寻找机会。老九老十他们也急得抓耳挠腮的，直向老八递眼色。忽然老八把心一横，悄悄地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，可刚走到门口就被站在门口的李德全给挡住了。哟，八爷，您这是啊？我是要方便一下。老八一边说一边抢步挤出门外，但是刚到门口却撞见了武丹。八爷，您要方便吗？店后边有厕所，请吧。老八一看有武丹在这挡着呢，想出门那是不行了。再往外一看，好家伙，四个五大三粗的侍卫手按腰刀站在门洞里，外边刘铁城和张五哥握剑在手，昂首挺立，看来硬闯是不行了。他正要回去，突然看见外边何柱跌跌撞撞的跑过来了。老八不由心中一喜，好啊，这可真是天助我也，何柱这奴才来的正是时候。